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。
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凯纯。今天在我们的新乡小站，我们请来了旭红姐妹，因为知道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是吗？
是是。
你小的时候啊，在什么城市啊生活？
因为我出生在陕西，但是随后又跟着父母一起回到了四川。
你能不能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？
因为我父母呢，他是属于那种支援三线建设，他们就到了陕西，我在那儿出生。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呢，父母又想回到四川，因为那是他们的老家，所以又回到了四川。那我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很平常的工人阶级家庭，因为父母都是工人嘛，就是很勤劳，像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，很勤劳，很努力，很爱我。当然不认识神，
也就是说是个无神论家庭。
是的是的、嗯、
那你小的时候在你的观念里有没有神这个观念呢？
我小时候经常去坐到一些山坡上去读书，看夕阳，看日出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很漂亮，那些美景很打动我，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过有没有神。书本上告诉我们很多原因，最后都推到是自然形成的，这样美好的景色是自然形成的，有规律的世界是自然形成的。虽然我心里好像打过疑问自然是什么，但是没有深究，因为在那样的教育的背景下，你没有办法突破那样子的一个局限。
后来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来接触信仰呢？
哦，这是人生的漫漫长路啊，非常的懊悔，就是信主晚了。我分享我的就是信主见证的时候，我经常用两句话，第一个是一个误会，第二一句经文来形容我信主的一个过程。
哎，很有意思，能不能解释一下？
我应该是到了大学毕业以后，已经上班了，工作了一段时间了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。一个误会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记得那个时候啊，是因为我在上班的地方是有健身房的，所以我呢经常去健身，那个保安他都认识我了。有一次他突然问了我一句，他说你跳完操完了？我说哎对。就是我后面跟了一个男性，应该是我们那一栋大楼的，我不认识他。然后他也问这个保安，他说你也跳完操了？然后当时我们就突然就哗就都笑起来，因为怎么会问一个男的跳操呢？
对对，是有
很搞笑。
对，
然后就这样的就跟那个跟在我后面的那位男性认识了，他就问我你也是在大楼的？我说是。哦，我们就聊起来他是哪个公司的。后面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有没有想星期天去教堂？我说什么教堂？我很纳闷啊，我
从来没听说过教堂。
听说过，但是从来没去过。我说什么教堂？他说是基督教了。我说你别给我来这一套，我说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。这句话好熟悉啊。
对对 对, 对, 对
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讲，我喜欢自由的人，我不喜欢被那些宗教束缚啊，义正言辞的告诉他。他就笑起来，他说没有了，他说是一些弟兄姐妹聚在一起，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，他说你可以了解了解啊。哎，那个时候我就想好像是一个好机会哈，我可以多了解一下啊。这里面有个伏笔，在那段时间我开始迷上了台湾有个作家叫林清玄，他写的一些散文集，他应该是偏向禅宗那方面的。哇，我特别的迷恋，我从来不追星， 林清玄来成都的时候，我居然去追星了，就是让他给我签名。我就觉得他写的简直把人生写的大彻大悟，非常的通透，心灵鸡汤灌得我满满的，我觉得真好。但是这个朋友跟我说是西方的啊，我知道基督教是西方的。哎，我想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吧，我不能光了解禅宗的，我还是可以去了解这个所谓的西方的宗教啊。所以当时心里头就有一个想去了解，就没有很排斥。虽然我义正言辞地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，但是呢它不影响我去了解它。所以我现在反过来想，觉得一颗愿意了解的心，敞开你的心去了解，不要预设很多的障碍的时候，会让你能更加接近福音。
自己内心首先有一个敞开的心胸，
对，
好，不要给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。
是是
啊，我也不想多认识，我也不想多听。
对，
那样的话就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。
是是，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和一个上帝的恩典。接下来就遇到种种的挑战。什么挑战呢？就是老是时间不合适，我要不就是加班，要不就是我那位朋友加班啊，非常的忙。大概过了有一个多月了，哎，我有一天突然问他，我自己问他，我说你不说要带我去教会吗？怎么没有动静了？这位弟兄他当然他是基督徒了，他就说啊，我以为你不愿意去呢，所以我就没有叫你。我说没有啦，你说了我就已经记下，要去，可以去。就这样子，我就第一次被他带到了家庭的教会。
感觉如何？
因为那是一个姐妹的家，她把自己家里奉献出来，她家的客厅非常大。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人很多呢，整个客厅坐满了，应该有十多个人，有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就看见整个的气氛就是非常的好，你会觉得很温暖，所有的人看见你都很亲切啊。这时候出现一个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一个韩国牧师。这时候这个弟兄就给我介绍说，这位韩国牧师是这次在这个教会最后的一天，他马上就要去另外的地方宣教了。他说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。哎，我想这是专业人士啊，是权威啊，那当然我肯定要准备很多的问题呢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家就开始崇拜了。他们先是唱诗，唱赞美诗，哇，我觉得怎么这么好听啊，从来没有接触过赞美诗。我记得当时好像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感谢神，你知道那首
感谢神，
对，
是我
说这个，
对对，
说到了人生有鲜花的时候，也说到了人生有低谷的时候，有灰暗的时候，
对
啊，都是很正视这一些人生的所有的处境。说这歌词不错，有意思。接下来就看他们祷告，当然我就不会闭着眼睛，我就睁着眼看他们，因为第一次去嘛，
对，
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，这些人对着空气在讲什么。
那时候有没有反感？
没有反感，还真没反感，就觉得有点有意思，有点好玩，
好奇
好奇啊。当时我认为如果这是他们宗教的一个部分，是他们要做的一个礼节或礼仪之类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反感的。接下来就是这位韩国牧师讲到，哎呀，这真是难为我也难为他了，因为他是一个韩国人，他要说国语。
他会讲国语、啊、
是的是的，他用他韩国的国语给大家讲了一篇很好的道，可是我什么都记不住，因为听不太懂。但是呢，我唯独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，说神是爱。哎呀，这句话一下子好像就到我的心里头了。我就坐在那儿想，神是爱，我就听到他继续在讲神爱这个罪人，爱世人，我就记下了。后面他讲了很多我也忘了，也听不太清。当这个崇拜结束以后啊，就带我去的弟兄就过来跟我说，说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这个牧师，他马上就要走了。这个牧师就笑着问我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我说问题很多了，但是我想问一个事情，你说神是爱，我说人这么坏，我真是觉得人很坏哈。 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可爱，也没觉得别人可爱，神为什么要爱我们？当我讲出这个问题后，我自己其实心里还蛮难过的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至少我心里是期望有爱的，可是因为看见现实生活中的那种尔虞我诈，人与人的勾心斗角，人的互害，看多了就觉得这简直不是一个有爱的世界，爱是一个天上的东西，根本不是人间的。所以这个牧师当时回答了一大串听不懂，没听懂，真没听懂，结果呢就引出了一个误会，我接下来就讲这个误会。
哦，所以你刚才说有一个误会
对
是这儿、哦、
对，误会就在这儿，因为我前面铺垫了，他说的是韩国国语。
对对对 对, 对
是，大概说我听成他说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我们可以帮你。我想肯定是他给我讲了这么一通关于基督教的很多的东西，我要是听不明白，他可以帮助我。我理所当然的说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可是刚说完这句话，这位牧师突然就开始对所有的在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就说，啊，感谢主，这位姐妹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了。
哦，
她突然的就我就看着她，我现在我没有说，我只是说你说要帮助我，说好的。其实后面我了解到，她说的不是你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 我们可以帮助你，他说的是如果你愿意信耶稣，我们可以帮助你。
哦，不是不了解的可以
帮助你，不是不了解，对、
哦、他完全都没听明白，
完全没明白，所以说这完全就两个人就搭错线了。
哦，
但是借着这个机会，他就突然这样子一宣布，那周围的弟兄姐妹非常热情地来到了我身边，哎呀太好了，你好蒙福啊，就这样子跟我握手。我好像就觉得哎呀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啊，这不是我的想法呀，我不好意思说了、
哦、好尴尬，
我就想好尴尬，真的好尴尬。几条线下来，我当时就想好吧好吧，我心里想那就 先顺着说吧，不行咱们再退出来。
你这个经历啊许红、
嗯、
有很多的人在一开头可能都有这个经历、
嗯、是
就是他们被人误会，或者他们只是想追求，想问一问怎么回事，然后就被我们热情的弟兄姐妹欢呼雀跃的就说啊，谢谢主你信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恐惧了，他们说啊，我什么也没做，为什么就说我信了呢？所以他们可能由此还会产生一种畏惧心理、
嗯、
甚至就退出了、
嗯嗯啊、
真感谢神保守你，你还能够有今天呢，真的不容易、
啊、我想这是上帝特意的安排，一脚先把我踹进来、
哦、
然后其他再说，因为我什么都不了解、
哦、
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进了这个组织我觉得不好，我还可以退嘛，这是我自由意志、
嗯、
这是我自己可以选择的，所以我没有什么抵挡的，我只是顺着他这个台阶就跟着上去了。
不过其实要说在这里也真的提醒我们有一些朋友、
嗯、
他们在信仰开始的时候啊，真的也是要很小心，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哈，可以说甚至是很凶险的，
对，
我们要是真的不了解的时候，突然就是这样一下子被推入到一个所谓的什么一种组织里面、
嗯、
反而有的时候是蛮危险的。
是，
其实我觉得对信仰负责，对我们自己负责，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
是是、
嗯、
所以我这个是个例，
这是
个也是
个
特例，
是神保守你。
是的，现在回想起来是神保守、嗯、如果换一个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。
是，
嗯，
那接下来呢？
接下来大家就开始送我书啦，肯定其中有一本圣经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还有两本，一个叫科学与信仰，还有一本就是游子吟
啊，对对对。
好，我拿着这三本书然后就跟大家再见了，这个牧师他也就离开我们当时这个教会，因为他要去别的地方宣教。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最后一次来看见一个新朋友，他也很急于想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带给我，所以他就、那样子问了我，结果没想到阴差阳错搭错线、
嗯、
我还同意了。
那其实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疑惑，就是说 我虽然同意了，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同意的是什么。
是有的、但是因为有书啊，我想哎，我可以回家看了，所以我真的回到家非常认真的把这两本书看完。我记得我当时看的第一本就是那个很薄的一个小册子，叫《科学与信仰》。我一翻开它，其中就有一句话很打动我，他说我们问很多问题的时候，书本和老师都告诉我们这是自然形成的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
对
啊，但是自然又是怎么来的啊？我觉得这话不是就是我有时候会想的吗？
对对，
自然是怎么来的？有没有往后再推一步呢？难道自然就是个终极的东西了吗？所以他那本书就这样子打开了我的心眼，应该说或者视角，从科学的角度创造，从这个世界的美妙说到规律啊，天上说到地下，从宏观说到微观哈、啊。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、
哦、
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逻辑性的。我看完那本书我就笃定有神，然后你知道每一本小册子后面都有一个祷告啦，
对，
就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那个，他不是写下来吗？
对对 对, 对，
你如果愿意你就照着这个祷告来念、
哎、
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在自己家里跪下来，打开那本书的最后一页，就按着上面提示的啊，亲爱的上帝，我知道你是上帝，但是我不认识你，我也知道我是个罪人，但是因着你爱我的缘故，你赐下耶稣基督给我，我现在承认我的罪，我求你赦免我，我也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生命的主，我愿意接受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当然我现在是整理了一下哈，不是原话，但大概就这个意思、啊，这次我才终于好像是踏踏实实的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，
对，
而不是在
稀里糊涂的。
对对对。
其实啊，西红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，当然他们看了书，他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有神，但是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最难过的一道关就是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
是。
那你是怎么通过读这个书之后，你就感受到你愿意承认这件事儿呢？
可能在读那个书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真切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这个很明确。但是因为那上写的，我觉得这个罪还是一个普遍性的、是一个大家都有我也有的一个法不责众的那个问题，就是你都有点小错嘛，都有点问题嘛，人无完人，对啦，然后
你有贪心我
也有，我
也有
啦，但是呢这大家都一样嘛、其实还是在这个层面上，他没有一下子落实到我个人身上，其实这个落实到我个人上是后面一件事情的经历、才让我一下子看见我那个罪不是他有我有，哎呀无所谓的，而是我身上彰显出来的、反映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啊，那是后面一件事。那后面一件事要听吗？
啊，当然，但是你还要讲完这个误会、
对对，好，所以我就接着讲，我就真的坐下来做了这样的祷告、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个弟兄打电话说我愿意每个星期都去。哇，他说太好了，对，他就是这句话，太好了。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基本上就没有断过去教会，就我其实是一个在家庭教会成长起来的，真的是完完全全是一个从家庭教会成长起来的。
哇，太感恩了。
是
刚才讲一个误会和一句
经文
、
对对对，这个经文就是我看游子吟的时候，他跟那个科学与信仰差不多，都是因为冯秉成牧师本身是学生物学的，
对，
所以他挣扎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最后才信主，他的思考他的深度更广，所以整个游子吟写的更全面一些，基本上跟科学与信仰对我的触动力差不多。但是其中冯牧师引用了一句话，他引用圣经一句话叫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 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啊！我读到这句话就突然就觉得一下子被一种爱给打动了。我觉得人生真的叫劳苦愁烦，虽然那时候我很年轻啊，但是我反省人生，我看到的死亡，我看到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凶恶，人自己的那败坏，包括我自己一些不好的，但是也会看见，就觉得真的这个世界好让人绝望啊。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着生存，或者叫挣扎着活着，然后每天要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，你不知道下一秒钟或者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会遇见什么，生老病死啊，突然的降临的灾难啊，你不知道，就觉得太不确定了，太多这种让人愁烦的事情了。所以当读到耶稣这句话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我觉得我就是，我就清晰给自己定位呀，这不是说我吗啊，每天跟牛一样的去上班啊，去打拼。我父亲很早去世哈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电视机前和我母亲一起看电视，我妈忽然问了一句，她说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当时一想到将来，就一下子那个画面在我脑袋出现，是一片迷雾，一片昏暗，忽然打了个哆嗦，我觉得我有将来吗？太可怕了。其实如果从人的角度讲，我当时还很不错，我在一个外企工作，拿着高薪，然后呢，出入高档写字楼还有健身房，觉得很不错了，但是仍然是不确定，仍然是空虚，因为不知道我所面对的世界，我觉得太多的竞争力，我们说竞争力，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会掉下来，那你何处安放你自己，何处安放你的平安，何处安放你的满足呢？找不到啊！所以对那句劳苦担重担，我一下子觉得这句话抓住了我的心。所以一个误会，一句经文
哦，就是这样开启了你信仰的旅程啊。
对，开启之旅。
是，你说你还有一个故事啊，那我们就请你下一次再来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好吗？
好的，没问题。
主的眼眶里含着泪，凛凛背负着我张嘴，手里拿着苦杯，心里憔悴。主祷告父神血汗吹，释迦苦行在眼前醉，把生命交出手里为我受罪。生命请带我到不老地，拥抱着释迦在心里。生命请带这主爱的眼泪，主耶稣为我喝尽苦杯，血流淌的释迦代罪，我得从死前释放，成为神儿女。生命请带我这释迦在心里，圣灵请带我到堕落地，触摸着主爱的眼泪，让我永不忘可心满意，不忘哥哥他堕落地，蒙恩活在主爱里，活在基督里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
这旧爱的眼泪，主耶稣为我和尽苦悲，血流淌的是家带罪，我得从死权释放，成为神儿女，生命请带我到堕落地，只是